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就是昨天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所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奥巴马总统说呢，2014年将是行动的一年，他说他将要采取行动来扭转贫富差距，同时呢要敦促国会提高所有美国人的最低工资。在奥巴马总统支持率不断下滑的时候，这篇演说是不是能够为他还有民主党来赢回更多选民的心呢？我们下面就要通过连线请在国会山现场的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来报道相关的情况。杨晨你好，先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这篇国情咨文演说里面提到了很多要利用行政命令改善美国的经济，是不是能跟我们简单谈一谈到底他提到了些什么呢？
对，就像大多数人都预测的那样哈，昨天的国情咨文的主题就是收入不平等的这个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呢提出了几项行政命令，首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个提高最低工资。我们来听听奥巴马的话。啊，玉文，现在我们是不是玉文，你能听得到我吗？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
OK， 那现在因为我没有这个那一段的录像啊，我们可能是有一些技术的问题。那么我想先讲一讲，就是他关于这个最低的工资发出的行政命令呢，奥巴马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星期公布行政命令，就是要求所有的联邦政府的，其实说承包商，那么他们雇佣的这些雇员。所有这些是为政府服务的这些雇员呢，给他们提高工资，支付他们，他说公平的工资。对，好，我们来听听奥巴马是怎么说的。
我准备在今后几个星期公布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承包商支付那些为政府工作的雇员公平的工资，至少每个小时10.1美元。因为如果你们在为我们的军队做饭洗碗，那么你就不应该生活在贫困之中。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上哈，一些可能是真的是这些联邦政府的这些合同制的雇员哈，他们听到奥巴马总统讲这个话呢，就是欢呼起来。那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他说的是其实是联邦政府的这个承包商雇佣的这些雇员，就是所有他们服务于就是联邦资助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呢，如果按分析的话，他影响的这一部分人是比较少的，而且他说的是今后新雇佣的雇员，不是说过去现在已经在政府给工作的那些雇员。那么他特别提到了在军队中那些，比如说给这些军人在做饭的呀、洗碗的，给他们为他们服务的这些人，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让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所以当然这是他主要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他所谓的说要提出多少个行政命令。那其实呢，白宫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呢，还要推出这个一系列就类似政府有权限可以推动的一些政策，大概有十几项。其中呢，就是包括要建立说给美国人民建立一个新的这种叫做退休账号哈。我其实这个可能我们要多做一些这个研究，它到底这个和我们现有的这些就是退休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是另外一个行政的命令。还有就是还有很多，比如说和教育有关系的，就是说政府和社区啊和企业形成这种伙伴的关系，就是给更多的人提供上学的机会还有降低学费等等这些行政的命令。还有包括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就是说我看到有一项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要提高这个货运卡车的这个燃油的这种效率哈，就是让他们多使用这种替代性的能源，所以还包括一些就是比较具体的这种行政命令。但是我们必须得注意到，比如说他提高那个工资，就是最低的工资不能低于10.1块，现在是应该是7.2块。那这个呢，就是他作为行政命令，他的权限就是说他只能是涉及到这个联邦政府下面的这些承包商，他不能说对私营的企业说我下一个行政命令你必须把这个最低工资提高到10.1块，这个行政部门是不能单独这样做的，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国会的合作。所以其实国会去年呢也提出了一项这样的法案，是一样的，从把最低工资从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那政府国会呢是去年的一些民主党人，去年大概在去年中6月、7月份的时候提出了这么一项法案。所以说这个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总统的这个权限它是非常的有限的，他可以说提出一些社区啊和这个企业合作啊，还包括他好像谈到和一些大企业的那个这些 CEO 啊执行总裁们结成什么样的伙伴关系，要开这种高层会议之类的。 怎么样去推动这个社区的发展之类的，就是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资助，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可以提供一些咨询，但是政府所做的实在确实是有限的。对，
是。那么杨晨，我注意到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非常多的奥巴马总统着重在民生，像你刚刚最低工资的问题，燃油的问题，这些是非常基本的一些民生的问题。
对，
也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今年刚好碰上了国会选举年，所以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里面撇开外交撇开军事不说，主要着重在民生议题，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观察呢？
对，那其实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昨天从他的这个国情咨文来看，就是他提出，因为大家很期待说他到底提出什么样的行政命令，以什么样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那么昨天看来，就是他提出的这些行政命令呢，就是他们叫做 modest， 就是其实不是说很激烈的这些动作哈，都是比较缓和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昨天他大部分的时间，你说的没错，涉及到都是我们美国人所说的这个 pocketbook， 就是关于这个民生的这些议题非常非常多。但当然和今年的中期选举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其实他昨天所推出的一些，也就是民主党符合民主党的这个基本的理念，所以也可以说是他是拉开了这个今年中期选举，就是为民主党的这些竞选的纲领啊打下了一个基础。其实就今天你看，昨天奥巴马总统刚刚发表完他的国情咨文，他马上就要到全国各地怎么说呢，就是巡回啊，去，其实他就要争取这个民众的支持。当然这也是在帮助这些国会议员们啊能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得到这个好成绩。今天比如说他就要到马里兰州的一个我们知道那个 Costco， 就是大型的这种连锁商店啊，去看望那些可能要对这些工人们啊，对那当地的雇员去讲话。
是，
所以他现在接下来所做的就是说要去全国各地为他自己争取支持，实际上也是在为国会议员争取支持。那今年我们就是看来这个中期选举你知道这个美国政治上有一个这么个说法叫做六年之痒，就是总统一般在他第六年任期的时候呢，他的支持率都非常低，包括他的一些前任乔治布什总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总统，到这个第六年的时候支持会非常低，因为人们在度过了这个大选的激动以后，就会对总统的很多的政策也许有些不满呀，或者有些批评啊，或者有些失望啊，就到这个时候这中期选举对其实对和总统同一党的这些议员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现在又看到说众议院是在共和党人手里，那参议院呢是民主党手里，所以今年基本上是说如果民主党把这个众议院夺回来的可能性就本来就非常小，那加上今年的这个总统的现在的支持率又比较处于低迷的阶段，那很多民主党议员就他们就在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要和总统就是更密切的站在一起呢，还是要和他保持一些距离。
是，
那这些议题当然我觉得其他的共和党议员他们都会以这些议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等。对，
对你提到了共和党啊，那么当然大家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大家要来关注一下，就是一般国情咨文演讲发表之后，这个对手党呢立刻就会做出一个回应或者甚至反击。那么这次共和党方面是派出了哪一位议员来做这样的一个反击演说？那么特别针对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总统进入了第六年的任期，很多人说奥巴马会不会成为一个跛脚鸭总统，他的权力还有多少。他特别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说，如果国会不合作他就要采取行政命令这样的一个强制手段。共和党人对此有什么样反应吗？
共和党人对这个其实反应是很激烈的。那么首先我们说说你刚才讲的就是共和党派出的这个正式做回应的，这也是按照好多年的传统，就每次总统发表完演讲以后，另外的一个党都会派出一个代表，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议员，有的时候会是州长或者是其他的官员来回应这个总统的演讲。那么这次共和党派出的是这个女议员叫罗杰斯女议员，她是来自华盛顿州。那他们这个选择其实也和今年这个中期选举的主题非常接近，就是因为这个这位女议员也罗杰斯议员呢，她是一个他应该是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有这个自闭症的，所以他可以代表就是很多的女性哈，这个工作的女性又要照顾家庭要照顾工作，再加上呢就说共和党呢有就是民众对共和党有一种看法，就是在很多的妇女的议题上共和党并不是说对妇女非常的友好。那么所以他们这次派出这个罗杰斯议员有非常多的寓意。那么对于奥巴马总统就回应，很多共和党人就已经批评说，你本来就应该和国会合作，如果你不好好和国会合作的话，那等于是你这个做总统的一种失败。那甚至有些人共和党的议员在怀疑说，总统是不是借这个机会要扩大这个总统的权力，所以他们已经对此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质疑。对，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晨在国会山的现场为我们所做非常详尽的报道，谢谢你杨晨。